今天我要讲的是神给我的启示，我称之为灵魂体。为补充这一教导，我们正提供灵魂体的资料，其中包含更多细节。我们有 CD 和 DVD 以及超300页的学习指南，我们将提供这些作为补充教材，不过我会尽量克制自己，只用两期节目来谈论神所赐的启示灵魂体。这对我如此重要的原因是，如果你一直在观看，1968年3月23日我奇迹般地经历了与主的相遇，神让我看到我是个宗教法利赛人，是个假冒为善的人。我当时悔改了，不再信靠自己的意，但是当我看到自己相较于神的圣洁来说有多不虔诚时，我害怕神的审判和弃绝，但临到我的不是弃绝，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爱。长达4个半月，我一直沉浸在神的爱之中。这次经历很奇妙，但并没有持续下去。为何这种爱不会持久？我能讲上几周，但归根结底，神想要我们凭信心而行，而不是凭眼见或感觉。神喜悦的是信心，神不愿你只活在情绪层面上。我们要为情感赞美神，情感就像蛋糕上的糖霜，意大利面上的酱汁，若无情感，生命便了无生趣。但如果情绪失控，也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糟的部分。所以若你有强烈的情感体验，能明白并感受神的爱，那很好，但就算没有，也不会改变神对你的爱。而那时我还不明白，也无法理解我做了什么让神的爱倾注在我生命中，也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使这种爱离开了我，我完全搞不懂。于是绝望向我袭来。后来我应征入伍，被派往越南。对我来说，越南是一段艰难时期，因为我一直努力想理解一些事，可就是不明白圣洁的神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。我不曾像人们所说的那般活在罪中。在越南，我让自己远离毒品和性犯罪，但我仍未成为本该成为的见证人。我害怕面对人群等等。在生命中，我处处看到失败，我就是无法理解。我经历过那种爱，却明白它的含义。你知道吗？我要讲很重要的一点，你需要记下来。你知道吗？你的生命将朝着你的思想发展。出自箴言23章7节，思想错误，生命就会出错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神是否向你显现，赐给你一个肉眼可见的同在，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无论神做了什么，重要的是你的思想会决定你的生命。而我虽经历了神的爱，却无法理解。正因如此，假如我不曾得着灵魂体这一教导的真理，很多人会称其为在基督里的身份，或你在基督里是谁等等。若不曾得着这个启示，最终我会失去所有益处，神对我的爱也会成为遥远的记忆。但你的思想如何，生命也会如何。这一启示如钥匙般打开了我的心门，帮助我，让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情。我记得那天刚好读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读到这里时，我将其应用于生命中，或者说我将自己的生命应用到这节经文中。看到这里，我心想，神啊，我知道我在你里面了，我知道自己重生了，对此我毫不怀疑，我对自己的救恩很有把握。可这节经文说，若你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经文并没有说旧事正在过去，一切正在变成新的。有些人会试图这样说，因为当其读到圣经的描述，转而再看自己的生命，似乎并不相符。你瞧，这就是我遇到的问题。我记得读到这里时心想， 神啊，我知道自己重生了，但旧事还没有过去，我仍然很内向，还有各种恐惧，没有自信等等一大堆问题。我说我实在是看不到，但我清楚知道我在基督里。于是我祷告说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该怎样理解这些经文？你可以把它应用到生命的方方面面。可以看到经文中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然而你看着自己的身体还是有疼痛等等。或者你看到经文说，你已经得到了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出自以弗所书1:3，但你心想，可我并不蒙福啊，我生命中没有一件事顺利。你看到许多经文都说，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全好了，你却说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得医治等等。因此经文的描述与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行动和经历相反。因此我看到了这种冲突。我还记得当时我说，神啊，答案是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后来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，我翻过来读一下，这句话一下子就跳了出来，给了我问题的答案。第23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不是 HOLY 的圣洁，而是 WHOLLY， 意为完全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读到这里时，我突然意识到我有三个部分，灵魂体。在此之前我只认识到，首先是我的肉身，我知道自己有肉身，也知道自己有内在部分，即我的情感部分。之前我真的认为魂和灵是一回事。若查考新约中译为灵的希腊词 Noma， 在史特朗经文汇编中， Noma 定义为不朽的魂。因此实际上，即使很多人用史特朗经文汇编来解释希腊文，他们也会以为魂和灵只是适用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词。从功能上讲，我只了解自己的两个部分，首先是我的身体，显而易见，以及我思想情感的部分。我明白有看不见的部分，我的感觉和情感你看不见，但它存在，你可以走过来触碰我的身体，就算我背对着你看不到你走过来，只要你碰了我，我就能感觉到，我能明白自己有肉身，我知道自己有肉身，但在无身体接触的情况下，你也能以情感触动我，你可以说祝福我的话，也或说伤害我的话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现实的部分，即身体，然后还有情感部分，我们称之为性情。每个人都能意识到，但一想到我还有灵的部分，我便震惊不已。突然主让我看到哥林多后书5:17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不是指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没有得救，我的身体已经被买赎了。哥林多前书15中说，有一天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上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。我们的身体将会改变，因此我的身体已经被买赎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买赎了荣耀的身体，但我目前还没得着，这个肉身还没有得赎，身体已被买下，但还没有赎回。另外在我魂的领域，主在哥林多前书中也应许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当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3后面所说的。所以说我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得救，罗马书12:2说它正在更新之中，但还没有完成。主让我看到我的身体和魂尚未完全得救。我们又开始用术语了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，因为普通基督徒会互换使用魂和灵， 他们会说，嗨，我是赢得魂的，我是来拯救魂的。据我所知，圣经中只有两次提到魂得救。其中一处说，有智慧的必能赢得人们的魂，以及新约希伯来书说道，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，但这不是指重生，而是接受医治，或接受喜乐与平安等等。重生之时，唯一得救的部分是你的灵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启示，因为我读到哥林多后书5:17，经文说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去照镜子，可旧事并没过去，身体还是原来的身体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我的肉身没有改变。随后我在思想和情感中寻找，我仍有与之前相同的想法和感受，我无法在身体或魂中感知到变化，因此我不能够理解经文的含义。我心想，还是不明白，但看到得救时，是我的灵重生了，这为我开启了全新领域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:63中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里耶稣强调的是灵人，叫人活着的是灵，是灵使人有生命。结合雅各书2:26来看，经文说，正如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表明灵是人的生命之源。当神创造人类时，他创造了人的肉身，先创造了肉身，之后神吹了一口气，向人吹入了生命的气息，于是人成了活着的魂。实际上，神是把灵注入给人，魂就像灵和身体之间的缓冲区，魂处于两者之间。你有三个部分，不仅是两个。根据耶稣所说，灵才是赋予生命的部分，而你看不到自己的灵。你知道吗？若想看自己的头发是否梳理整齐，必须照镜子才能看得到，凭感觉看不出来。你看不到自己的头发，如果是长头发，还能拉下来看到一部分，但你看不到。这么说吧，你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脸。有些观众认为，我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脸。不，你看到的只是镜中脸的映像，你看不到自己的脸。若你说，除非能看得到，否则我不会相信，那么你看不到自己的脸，你看到不过是映像和图片，却从未亲眼看过自己的脸，但你依然相信那个映像，就如同雅各书1说，唯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这是古英语的说法，即在镜子里，就像照镜子一样，照镜子看到的是映像，看神的话语时所看到的是你灵的映像。肉眼看不到自己的灵，正如看不到自己的脸，但你能看到映像，并根据映像采取行动。圣经就是你在灵里的映像，你必须相信它。经文说，我们里面有与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同样的大能，出自以弗所书1:18-19。我们里面有复活的能力。瞧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你灵的部分有复活的大能。倘若只在肉身中寻找着大能，你会想，我什么也感觉不到，我的手没有刺痛感，没有强烈情感，也没有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为人祷告时你没有任何感觉，于是心想，我不相信医治能发生，重生和改变的不是肉身，也不是魂，改变的是你的灵。在灵里，你拥有使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。嗨，看到这一点之时，他为我生命带来的改变简直无法形容，因为我曾受限于形声闻味触五感，我曾受限于现实领域。若我在眼见和情感中感知不到， 还承认我里面有神复活的大能，我便觉得自己是伪君子。正因如此，我没有行在得胜中。记得在越南时，有首歌这样唱道：我有平安如河流，喜乐如泉涌，爱在我心中如海洋。曲调朗朗上口，我很想唱，但我心想，我不要做伪君子，我没有爱，我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也许其他事我做不好，但我不会撒谎，不做伪君子，我不允许自己唱这首歌，因为我只在肉身和思想情感里寻找，结果发现并没有喜乐平安和爱，没有神那样的爱喜乐和平安。但离开越南后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灵里的身份。后来又发现，根据加拉太书5章22节，我的灵里始终都有完全的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我本可以在灵里运行，本可以照我灵里的身份而行，而不是照肉体里的自己而行。开始明白这一点，让我的生命焕然一新。我开始认识到，不必等到肉身和思想情感部分都完全毫无缺陷时才去活出神的生命，因为只要我还在世上，就根本不可能完美。我可以现在就开始活出基督里的身份。而且最棒的是，今天时间不多，我会在明天节目中谈到。但灵魂体这一启示为我带来的最大益处，不仅是我如何看待自己，而是我开始看到在基督里我是完全而公义。但其影响在于，它改变了我理解神看待我的方式。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。神看我们是在基督里，在我们的灵里，他也清楚知道我们的肉身。若体重超标想减肥，神就在你身边帮助你。若受到罪的试探，他会在肉身层面上帮你解决。他知道你的思想，他会帮助你让每个意念都顺服基督。但神与你连结是灵与灵的，在灵里你是完全的。这给我带来的最大益处之一是，我开始明白神爱的是我，不是我的肉身，不是我的魂。他爱的是我重生的部分，旧事已经过去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属灵领域，我像耶稣一样公义、圣洁、纯全，因为是他的灵受差进入我的心，呼叫阿爸父，出自加拉太书4章6节。有人说，我不知道我里面有没有灵。罗马书8章9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若你真重生了，神就亲自来到并住在你里面，神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，他基于你灵里的身份与你连结，那个新的造物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启示最棒的一点是，它让我明白了神如何能爱我。因为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一些行为，我还在努力减肥，努力做些事，自己肉身的一切我并不都喜欢，我的思想情感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在我身体和魂中，我仍然没有完美反映神的形象，但当我明白在灵里我是全新的造物，耶稣如何我也如何，出自约翰一书4章17节，明白了这一点，我就毫无保留地接受神对我的爱，因为我是他的工作。以弗所书2章8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神创造了我们，而你重生之灵的部分也纯全公义。神凭你灵里的身份爱你，是公义的。他爱你就像爱耶稣一样，因为你现在重生的灵正是他儿子的灵。嗨， 明白这一点，让我能卸下所有束缚，开始接受神的爱，接受神的恩高和大能。我开始活在灵里，不再活在肉体里，努力改善我的肉体。嗨，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真理。